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讲雅各的上半场，他在人生的旷野里面逃避他的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在他母舅拉班的手下所经历的这一切，就像牧师啊第一晚上跟我们分享信息说了，就是上帝拣选我们是为操练我们的生命成熟，但是也有陪练者，所以这个世界是我们的陪练。啊，灵界里存在的那个真实的悖逆的天使魔鬼撒旦也是我们的陪练，我们的肉身也是我们陪练啊，所以这整个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允许这些假的虚妄的东西的存在，也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陪练操练啊，所以我们借着进入真理，认识真理，来认识这位永恒的造物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也包括这个诗篇里面都说，就是虚妄的神啊，是不存在的。所以是人啊，为了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为了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来造了一个虚妄的偶像啊。所以，以赛亚先知说，就是他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口不能说，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一尊菩萨在那里，一个神像在那里。人是活的，那个东西是死，但是人在最终迷失了以后，就把那个东西当成偶像来拜。以赛亚先知说特别说了，就是一个人取了一个木头，切成两半儿，一半雕刻，画上鼻子，画上眼，像个人的形象，另外一半当火烧了。然后吃了喝了就跪背着跪拜那个偶像，所以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书就说了：“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你刚才烧火煮饭吃的东西吗？为什么吃饱了喝足了就在那还是拜这个木头拜这个偶像？就说人在最终迷失到一个程度，且不说过去的，然后古时候的人就说现在也一样，人迷失到一个程度，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所以这是罪恶满盈，就是在最终人与上帝隔离的光景当中迷失了，在真道上迷失了，不知道回家的路。所以人有没有可能找到自我解决问题的方式，自我解决罪恶和死亡的方式？没有，佛祖死了。我们刚刚去过那个这个尼泊尔，佛祖的圣地，污秽的不得了啊，所以那里全是污秽啊。全是被罪污秽的东西。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下，所以他给人很多的欺骗，很多幻想啊，就是给你一杯不能解渴的水，一个不能吃的假苹果，让你消耗一生的精力和时间，最后发现全是空的。死亡之前，最后等待的是上帝把救恩给你，你不肯接受，你拒绝真的东西，最后选择假的东西。所以这是人类的悲哀。所以，上帝是来找我们，在宗教里面是人找神，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对比，我们来进入到真理里面。我们继续来讲雅各的星球里面的雅各，下面就是雅各蒙召要离开巴旦亚兰了。那么那个立约的就表示他要脱离巴旦亚兰，脱离他的舅舅他学了人生的旷野当中学到了重要的功课，因为他经历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神，也不能说完全认识，但是至少比他第一次在梦中经历神，他更加的对神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他是恩典的神是给他一切，因为他就一根杖，然后回来的时候，现在有了儿女，有了所有的财物，都是神庆福打开了窗上的天物庆福给他，所以雅各就在经历了神的恩典的过程当中，他回来的第一件事。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已经离别了20多年，他跟哥哥能和好吗？雅各就是将一个诚实的心，抱着与哥哥以扫和好的心，愿意回到他父亲给他的应许之地，来承受上帝给他的约。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承受上帝立约的子民，所以他是先知的子啊。子孙这个民族出先知为我们颁布了圣经，活泼的圣言。这个民族有救恩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那么雅各带着这样的心，愿意跟他的哥哥和好。那么他这个32章里面第一章第一节马上就说雅各准备回去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先看到了两军兵，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叫马念就是两军兵的意思。那么被神的这个同在的这个信心所鼓励，他就派人差信给他的哥哥以扫。想跟他的哥哥和好，跟以扫和好，这时候派人去报信的人回来了，就报告给雅各说：“你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了。”雅各一听见这个话，心凉了半截，因为我们知道神记载这个亚伯拉罕当时去救罗德的时候，去就是跟四王打仗，不过就带了家中318个壮丁手下的人，然后把救回了罗德，救回了那里的财产人民牲畜都救回来，就是这400人远远超过亚伯拉罕手下的那些人所以我们一看这个以扫不是带着和好的心欢迎弟弟雅各从旷野回来的心来的，所以以扫是带着复仇的心带着400人，那么雅各这时候刚刚看到了2队兵。接下来，他因着软弱惧怕，马上就开始把自己的手下的人也分成2队。分完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刚刚不是看到了2队兵吗？所以这时候他开始向上帝祷告。所以他在祷告当中就说：“我蒙了你何等大的厚恩啊！”这个厚恩在这段信息里面出现了2次啊，就是我蒙了你何等大的厚恩。我原来是拿着一根杖，离开我父母的时候，没有衣服，没有食物，就是一根杖，然后度过了这20年。现在我成了这2队人，400妻妾然后有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所以这一切，这不都是神给我的吗？这不是神向我显慈爱的证据吗？恩待我的证据和我同在的证据吗？所以这时候他向神呼求的就说：“求你救我，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你曾应许，你要使我的儿女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想起了上帝启示立约的话，所以向着上帝呼求：“你救我，你既然应许我，跟我同在保佑我，来救我脱离这一切。”所以他先去给他哥哥以扫。送了礼物在先而且他这个真实的他诚实的心，所以他送的礼物这些里面就是不单是这个母绵羊、母山羊公的也送，所以他其实送的是给他哥哥以扫送的这个活的产业，就是让他就是一方面就是见证，就是说我没有其实从父亲那里得到物质上的任何祝福，是吧？带着一根杖。一接受了父亲的祝福，马上逃避他哥哥以扫，追杀到了巴旦亚，经过了这20多年受苦神借着拉班熬炼他操练他，那么现在回来了，带着丰丰盛盛的儿女财物来面对哥哥以扫，就是我不但就是说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就是任何从家中来的这个祝福，但是我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就像他神向神许愿说了我的都是从你而来的，那么我所得的这1/10都归给你。当然，这是从他祖亚伯拉罕借着11奉献献给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所以他是受了亚伯拉罕从小对他信仰的影响这是1/10的奉献，一直到今天我们教会仍然传承这是这样，就是感恩的心献了1/10，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白白领受的。那么上帝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献上这1/10，那么来看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还有擎开天上的窗户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领受生命的祝福，也操练信心的跟随和坚固感谢主。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雅各，就是这时候他把礼物送去了，然后队伍也都在他前面过去了，来到了这个亚伯渡口。在亚伯渡口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儿，这个大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是吧？因为就剩他一个人，他把妻子这些儿女们，包括财物都送到前面去了， 啊，一个人留下来面对神，然后他祷告。睡觉这个词啊，也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祷告，就是他彻夜的祷告，求上帝的祝福，求上帝的同在。他只要神跟他同在，所以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说你得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啊，然后神说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名叫雅各，啊，神摸了他的大腿窝，雅各得到了这份祝福，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但是雅各的腿瘸了，所以我们常常思想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啊，主耶稣呼召我们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你非常强壮的时候，非常自立的时候，非常以为自己能面对一切的时候，可能神的祝福临不到你。当雅各跟神摔跤，在信心当中寻求神的力，跟神建立最为至高的权柄，在他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他在信心里面他的信心被坚固，所以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但是他的腿瘸了，表示他以后不能够再靠自己单独来面对任何的这个急难任何的挑战犹太人也就有这个习俗了，到现在都不吃这个牛羊大腿窝的这个筋不吃我跟犹太人一起同事过知道他们那个习惯到现在还保存着，就因为上帝摸了他们的祖宗，因为他们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的祖宗。那么，因为神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雅各瘸了。以这个瘸腿的雅各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所以我们看见雅各，他的名字为抓住，他抓住的以扫他哥哥的脚后跟儿。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他得到了父亲以撒给他属灵长子的祝福，但是，其实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祝福，也没有得到那一家之长的祝福，所以这里面他抓住了赐福的神，然后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今天还在，这是上帝启示立约的见证。虽然以色列亡国2520年，但是1948年5月14日。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以色列复国了，那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这里面讲到神说神与人交流，都得了神，所以上帝把这个祝福给以色列，给雅各，让他得胜。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意味着什么？就是神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得胜，而且要跟我们来分享他得胜的荣耀。就是雅各他其实是瘸了就是在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我们说降服了，在神的主权下降服了，这是在他信心里面的得胜。神算他为义，让他成为义成为地上万民万族的祝福。刚才我们前面讲就是雅各，这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是耶和华的族类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面接下来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然后雅各第二天早晨依然列成这两队这个利亚和他的孩子们然后拿结和他的儿子。因为他深爱拉结，所以拉结在最后受到最大的保护。但是雅各不是因为惧怕才成这些这些队列，而是他因着对神的信按照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长幼次序，那么他是自己一个人走到前面，连续7次俯伏敬拜，来到他的哥哥以扫面前，来面对以扫带着400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他向他哥哥敬拜，而是他心里面想在神的主权之下，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一见到以扫，这个面对的不是以扫对他的愤怒，而是跟他的哥哥以扫抱头痛哭。神在其中做成了美好的见证，你兄弟俩抱头痛哭，和好。雅各看见以扫，就如看 看见了神的面，这是一场何等美好的见证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耶和华神啊，成为以色列的神，这就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向法老逼迫以色列的法老啊所宣告，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雅各在这里面从他的父亲呢得到了那份长子的祝福，是他凭着自己，尽管上帝拣选了他，认他为长子，但是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但是这里面神把这个以色列的长子以色列为神的儿子的这个尊贵的荣耀给了他。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面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子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就是雅各改名成为以色列，他成为神的长子所以我们都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诗篇89篇说，神立他为长子，为这个至高的君王。所以借着十字架上他的得胜，天上地下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他是我们的万主之主，荣耀的君王。感谢主也借着何西阿书也回顾了这段，就是雅各与人与神交集与天使摔跤，因为神是借着天使附在天使后面跟雅各摔跤。雅各当时问你叫什么名？神没有告诉他的名字只是说何必问我的名呢？就给了他祝福让他改名叫以色列。但是雅各其实真正后面又刚才我们那个前面那个经文分享就是他后来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然后神又给他祝福，坚定了神跟亚伯拉罕、以撒在雅各身上所立的这约，最后让他说你从此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然后就升上去了。所以雅各在他2次上帝给他的这个改名，从雅各叫以色列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你看接下来这个图小的是一个远景大的是一个近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红线所表示的是雅各当时离开别是巴，然后逃往巴旦亚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走了3天的路程经过路斯，后来雅各给他改名叫伯特利，然后经过了这20多年，神在旷野对他的操练，接着拉班对他生命的训练成熟，雅各的生命被神改变，那么他回来的时候是沿着那个棕褐色的线，然后到了这个舒哥，然后到舒哥那个地方大本，然后就来到了示剑，然后又从示剑最后到示罗，又回到伯特利，然后经过伯利恒，最后回到别是巴。所以圣经详细描写了他离开别是巴，后来又回到别是巴，在他下埃及之前。那么他离开伯特利，又回到伯特利，这中间所发生的事下面这个图是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它是正好在一个山坳里面，就是两边两座山，一座叫基利心山，一座叫做以巴路山。所以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进迦南之前，甚至是包括摩西在申命记颁布律法的时候就说了，就说这12支派到了这个事件要分成6支派，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的话，那么另外6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的话，那么当时摩西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跟上帝立了律法之约，就是你遵行诫命、律例典章，行在我的旨意当中，我就祝福你；那么你违背，我叫咒诅。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听到了祝福的话，阿门；听到了咒诅的话，阿门。然后摩西在上约上约书上撒了血，这个律约就立定了。所以最后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到世界的时候，这是一个选择。世界相当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因为你在这要选择，你是从哪边去东西南北就是交通要道。那么当时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也是第一站来到了世界，他在那里助坛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进迦南之前，也是让他们选择，所以你们是留在这里侍奉外邦神、外邦人的偶像，还是进入 将来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约书亚自己宣告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让他们做决定。那么以色列的民族就来到十字路口，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做决定。那么雅各啊来到这里也要做决定啊。当时雅各是到了苏格搭了棚，然后到了示剑城，花了100块银子就买了示剑啊那块儿啊，在示剑买了一块地，那么就在那里住下了。住下来以后就发生了一场悲剧啊！以前可能读圣经读到过，他底拿觉得好奇，世界什么样子？外邦人的女子什么样子？出门，所以就啊，底拿就被啊这个啊示剑臣啊，他的儿子也叫示剑啊，所以哈莫的儿子叫示剑，所以示剑看上这个犹太的这个女子啊，这么纯洁啊又美貌，就把他玷污了，然后就托他的父亲哈莫来找雅各啊，要娶底拿为妻子。雅各当时什么话都没说，等着儿子们回来。那么儿子们回来了就不干啊，把我的妹子当妓女一样糟蹋，就在以色列家是蒙羞的事。所以老大流便啊，这个包括西缅和利未，他们都非常的愤怒，那么就是西缅和利未他们就做了个决定，要替妹子报仇，所以他们报仇的这个心啊，他是打着行割礼的啊这个旗号。当时西缅提出来的条件就是，你们住下来，住在这里，我们成为两下一样的人民，是吧？一起做买卖，一起做生意。不分你我啊！我们的儿子嫁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女儿嫁我们的儿子，啊！我们知道，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是遭神所愤怒的，遭神所恨恶。所以在这里面，上帝允许了这件悲剧发生，让雅各再从中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西缅和利未就接着说，既然要成为两下一样的人民，那我们是受割礼的民族，你们男人也都要受割礼啊。那么就打着这个行割礼的旗号，啊，示剑啊，包括示剑城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因为受割礼了，他就能娶到他想要的妻子，抵拿为他的妻子啊。那么就行了这个割礼之后，然后西缅和利未就接着他们第三天最疼的时候，把示剑城的男丁都杀了，然后也把这个哈姆和示剑杀，父和子一起杀，啊，接下来就闯了大祸。雅各说：“你们使我在示剑城有了臭名啊，在比利洗人啊，在这些迦南族人民有了臭名。我们就这么点人丁，我们接下来怎么面对这全城人的复仇的心呀？”雅各就是在这里面就，我们看见他在婚姻里面啊，其实神在帮他管理这个婚姻，他在教育子女上面也有许多的亏欠，所以这时候发生默默无声，他只说了这些。但是借着这件事，神使雅各的灵苏醒，神进一步呼召他说：“你要上伯特利去，就是你用油浇过柱子的啊那个地方去，你向我许过愿啊，我都记得。”那么雅各就带着全家人去了，把拉结的神像，包括从示剑城所掳来的这些外邦神像，全部都埋了在橡树底下。啊，当时利百加的奶母可能也是来啊这个远道来接雅各回去的，因为除了利百加哎雅各之外，可能就是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啊，所以就爱雅各。那么这时候他的奶母也死了，也葬在了这个橡树底下。雅各带领着全家人来跟随神，所以雅各说：“你们要自己换洗衣服，把外邦的偶像统统埋葬。我们要起来，回到神启示立约的地方去，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去。”啊，雅各做了这个决定，那么就又来到了伯特利啊，在那里筑坛。那么神在这里面就坚固了雅各，啊，就再一次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以撒、雅各的应许，向啊，雅各重生，君王要从你而出，多民多族要从你而来。所以神升上去了，表示这个律例定了，给亚伯拉罕，给以撒。 各，其实也就是跟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约立定，所以是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使这个民族成为他正式的选民。那么雅各的12个儿子，这时候第二年还没出生啊，所以他们全家人一起起来跟随神，以色列抓住神的应许啊，然后在这路上跟神在伯特利重建，然后又把这个伯特利起名叫伯特利，原来叫路斯，还给那他改名叫伯特利，因为他遇见了神嘛，就是神的殿，天的门。那么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又叫伯特利啊，然后又立了柱子，然后叫上又正式的接受神给他的立约的应许，也承认神是他生命当中的主宰，不但他自己承认，带领他们一家人都归向了神。所以在这里面，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拉结，他心爱的拉结，还有告别心爱的拉结。拉结这时候难产啊，当时是坐在神像上面，拉结的时候已经怀孕啊，所以身子不便，没有下午啊。然后这时候，便雅悯在难产当中出生了，拉结是在产难当中啊告别了啊他的心爱的丈夫雅各啊。然后拉结给他的这个最小的儿子起名叫便俄明，就是说我在悲伤当中生的儿子，是痛苦的事。所以这个比喻也用来就是当时啊，希律王追杀2岁以下的男婴的时候，要追杀犹太人的王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说拉结为他的儿女啊，就是拉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很悲伤，然后要离开他的心爱的儿子约瑟，离开他心爱的丈夫。那么这时候雅各给这个啊，便俄悯，就是拉结叫他便俄悯嘛，雅各就给他起叫便雅悯。这是雅各第一次，他上面的11个儿子都是利亚起的名，拉结起的名，但是这个最小的儿子以色列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啊，就是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表示右手之子。所以我们知道便雅悯这个支派都是左手行便利的，都是。这个当时就是我们也听过一篇道啊，就是当时这个啊这个疑问事实疑问，就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他是当时去借着给这个啊摩押王送这个礼物啊，所以就是啊他把这个剑藏在他的右腿的靴子里面，然后用左手，因为那个啊没有防备啊，一纪轮啊没防备，那么这个疑问啊就。左手从右腿里面的抽出剑来，把这个伊文给杀了。左手拿便利，也包括这个基比亚啊，那场战争当中，当时就是以色列人要追讨啊基比亚的土匪，但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啊不愿意，就是放出这些土匪啊，就是强奸那个利未人之妾的那个啊，所以这都记载，就是在士师记里面。那么打仗的时候，其中有700精兵被点出来。这都是左手拿便利的，所以便雅悯这个民族他们是左手拿便利的啊，左手开弓，左手射箭啊，左手拿剑啊，所以这里面的右手之子啊，其实后面马上就说拉结死在以法他啊，就是伯利恒，所以雅各就在那立了一桶碑，就拉结的墓至今还在那里。当然我们知道这右手之子指的就是神要高举的那位。啊，坐在宝座上，坐在他右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便雅悯不是啊，但是神的儿子是啊。这里面伯利恒就给我们带来神借着的弥迦先知所应许，在以色列当中做王掌权的那一位啊，起初啊，太初就有的啊，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要道成肉身，虽然拉结死了。啊，便雅悯也是在惨难当中、痛苦当中生的，但是这位神的儿子被神高举的，做君王的，最后是选择，然后卧在马槽里，身上包着布，这是天使所宣告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伯利恒荣耀的君王，圣经里面到处都埋下了伏笔，指向救恩救主。所以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我们认识。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独一的生命的救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不但借着他启示立约的话，新旧约全书跨越1500年，40多个不同的作者， 预告、见证，最后实施出来，没有成就对我们人类的救赎。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这时候，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都升旗了，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摩西所带领的十二支派。所以我们看啊，雅各后来的人生，啊，后来圣经就把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啊放在了约瑟的身上，所以雅各爱拉结，又爱拉，那这个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爱约瑟，给约瑟做了彩衣，那么就招来他哥哥们的嫉妒。约瑟做梦啊，梦见了他的合捆立着，他哥哥的合捆们都对着他的合捆下拜，又梦见是一个心啊，然后都围着他的哥哥们都围绕着这个心下拜。啊，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啊，你父亲和你母亲及你父亲的儿子们都要围着你下拜吗？”雅各当时不太明白，但是后来神在这个家中一步一步的带领啊，最后啊。约瑟啊，被卖下埃及是被米甸来的啊，以实玛利人，正好他们拿着沉香没药要下埃及去，那么当时正好啊，这个约瑟啊被雅各打发说去看看你们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其实也就在事件附近啊，所以最后那么就在那里，我们知道他哥哥们因为约瑟所做的梦，因为对他的嫉妒，最后就开始是说。要把他扔在坑中啊！但是最后正好碰见这一伙做生意的，也是玛丽人米甸来的，嗯，要下埃及去，嗯，就花20克舍的银子把约瑟就下埃及去，啊，他们哥哥们又啊杀了一只公山羊，然后在那个采邑上染上血，就喷报信给雅各，说这是约瑟，这是谁的采邑女人？约瑟一看心被撕碎，他心爱的儿子约瑟被撕碎，他当然不知道这其中。上帝在里面的美意，但是他所经历的，刚才我们个人的尝的就是破碎啊，所以他在这里面经历了啊，因为约瑟被卖下埃及的时候17岁，最后雅各下埃及的时候跟约瑟的见面，那是在他啊130岁，所以其实这期间他跟约瑟分别了22年，他这20年当中一直就认为约瑟已经被撕碎了，已经死了，不在人间了。他就在悲哀当中、痛苦当中，他的儿女们起来安慰他，他的心不肯受安慰，因为雅各心里面想，他爱拉结，拉结生的约瑟，约瑟又做了这样的梦，那么他心里面在想，弥赛亚是不是要从约瑟他的后代里面出来？他的心，啊，他的心盼望，啊，但是最后，啊，那后面就是讲约瑟了，圣经连续好几章讲约瑟。最后，雅各是借着这个啊，上帝兴起了这个饥荒的环境啊，迦南地啊饥荒了，埃及地有7个分年，然后有粮食啊，那么雅各就和他的儿子们下埃及去提粮啊，在这个打发过程当中，他留下便雅悯，他说便雅悯约瑟没了，那便雅悯是唯一拉结留下的骨肉，不让便雅悯去，他哥哥们去在提粮的过程当中遇见了。还活着的约瑟，而且是已经从监狱里面被提升为宰相的约瑟。当然，约瑟在这里面用计啊，留下了这个心愿啊，最后其实就是要让雅各下埃及，因为雅各照着他自己的心愿，他就预备好下埃及，但是神要成就他救恩的旨意，所以神在这个家中兴起了环境，是为要使他的旨意得着成就。在人看来这是痛苦的，但是上帝所成就的是美好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最后约瑟派着人啊来接雅各的时候啊，派着这个啊法老的这个预备的车啊，预备的这浩浩荡荡接他下埃及的这个场面啊，他的儿子们又带我信来说，我们真的遇见约瑟了，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没有死。雅各这时候的心苏醒，灵苏醒，所以最后啊，就是讲到这个，雅各要决定下埃及的时候，他专门到了别是巴，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图，他是离开别是巴，往巴旦亚兰去啊，去到 舅舅拉班那里去。那么现在就是啊，他又下到别什巴，别什巴那里面有亚伯拉罕，就是栽的一棵垂死柳树啊，那里面就是别什巴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叫门室之己，也是亚伯拉罕在那挖了井，然后被这个亚伯米勒的仆人霸占。那么亚伯拉罕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井是他亲自挖的证据，就跟亚伯米勒立约。亚伯米勒跟拉班一样，也是害怕亚伯拉罕说你这么蒙上帝祝福，你别过来害我啊，所以叫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亚伯拉罕就专门当时还给了他七只这个羊羔，就说作为立约的证据所以蒙神祝福的人是为别人求好处、求祝福，但是不信的人，他得了祝福，他反而加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恶人恶人和义人，圣经里面所说的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不信主雅各的心苏醒以后，顺服神下埃及了。那么神在这里面专门呼叫他雅各，雅各，所以还叫他原来的名字就像主耶稣呼叫彼得一样，就让他知道他是被上帝接纳，是按照他的生命的本相，是他按照他在母腹当中抓住他哥哥以扫脚后跟的那个本相，坚强让他接纳了他，并且要给他祝福，让他成为上帝蒙福的管道，并且成为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地上万民万族蒙福的管道。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恩典和心意，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次离开别示巴回到别示巴，然后离开伯特利又回到伯特利，这里面讲到雅各生命的翻转他是真正的经历了神，也认识了神。所以接下来讲他下到埃及第一件事去见法老。他被法老祝福圣经里面提了两次，他被法老祝福。法老问他说你寿高几何呀？那么雅各就说，就我一生的年日130岁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又苦又短。所以这时候雅各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蒙天上的基业，他蒙天上的一座城，所以让他祝福法老。然后我们也在他给同样给长子祝福这件事情，看见雅各生命的反转，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所以以撒是不明白父的心意，要给长子以扫祝福，结果这个祝福做错了，上帝就正好就借着雅各以撒眼睛空花，眼睛看不见，就成就了对雅各的拣选和祝福。那么这时候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一个玛哈西，来领受雅各临死之前要给他的这两个雅各的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雅各说这两个孩子过继在我的名下，就是以后再生的生命，那么以法莲和玛拿西过继在我的名下。当时约瑟就是把这两个孩子带来的时候，就让他的父亲雅各给这个玛拿西祝福，因为玛拿西是长子，然后以法莲是次子。但是雅各就抓住了以法莲的手，给以法莲把这个长子的祝福给以法莲。然后玛拿西作为次子，所以约瑟不明白，是不是爸，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这个眼睛也红花了你这个心也红花了，这个是长子，你祝福错了。雅各说没错，所以他照着上帝的心意祝福了约瑟的两个孩子。所以这12支派里面就是没有约瑟的名字，但是有这个以法莲玛拿西以法莲后来就成为北国的代表。所以圣经里面一提以法莲的时候，指北国以色列。所以，上帝的旨意要成就，他的祝福在接下来神的旨意神的救恩彰显在这个家那么神对雅各的祝福那么雅各要把这个祝福给他所立的长子因为流便是污秽了雅各的床，上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已经失去了做长子的这个职分和位分。和权柄，所以这个流便是想通过这个霸占雅各的这个钱证明自己长子的职分，把他反而失去了，犹大失去了。所以西面和利未因为在示剑城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他们也失去了长子的这个职分。那么约瑟在物质上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犹大是属灵的长子，我们知道犹大支派的狮子，最后就是启示录里面所宣告的，开了基因，有天上、地上、地下权柄，打开了基因，已经得胜，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是这个 外邦人的光照亮外邦人的光，是又是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里面就是雅各在临死之前扶着帐篷敬拜神，他的生命被改变到一个境地，他完全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所以照着上帝的心意祝福了他的十二个儿子，特别对犹大的祝福这里面就是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所以这也是神给亚伯拉罕启示立约的应许。以前我分享过，神指着自己的名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他指着自己的名启示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所以上帝借着雅各祝福他的儿子犹大的时候，专门说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就是最为荣耀的君王，就是在旧约里面预告的，然后在新约里面，按照神的应许道成肉身，充满了这个恩典，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成就的是恩典，流血牺牲的救赎，摩西是来传神的律法，那么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里面对神就是。借着雅各给犹大祝福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雅各在异象中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两次降临。那么就是专门说了，就是这个犹大是个小狮子就是玩儿，你抓了十鞭上去，你十下身去卧龙攻狮这个东龙母狮然后跪地不理犹大，杖并不离他两脚之间，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得胜的，拿着铁杖。可以管辖万国的，将抵挡他救恩的人，将那些仇敌与他为敌不肯悔改，最后要从摇杖的瓦器摔碎的。主耶稣基督是拿的这个杖，雅各拿了一根杖，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这根杖是要打碎万国的，所以他也是大石头来打碎万国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所以这就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吩咐他的门徒说：“你去把驴驹请来，密码就是主要用它所以这个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子嫩嫩和和的第一次来见他的荣耀，隐藏他是这样一个谦卑的君王然后最后是借着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时候。也是借着不幸的犹太的长老、文士、法利赛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反正是为我们的罪为所有人的罪，但他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也是为这不全家本人所流的。所以这个宝血的立约，圣经的立约这个真理的显明是要拯救一切信的人，愿意归向他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主耶稣又是犹大支派当中的狮子所以他第一次来是羔羊，柔弱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羔羊所以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没可容，只能自己交给那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我们就在圣经的真理、旧约、新约的光中，来认识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在讲雅各的安息是因着信所以他扶着帐篷敬拜神，临死之前没有忘记敬拜这位在他生命当中执掌王权的神，所以他最后临死之前就给他的儿子约瑟留下遗嘱，虽然他人死在埃及了，他说我的死期将近，但是他让约瑟给他启示，你要把我搬回到应许之地去。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还有以撒和利百加都葬在那个麦比拉天的洞里。当时是撒拉先死的，127岁。那么亚伯拉罕就买了这个赫人这个以弗伦的这个墓地付了钱，付了足价买下来的。那么作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安息之地，后来那么雅各和以扫也安葬了。以撒在那里，利百加是先死的，所以都葬在那里。最后虽然是拉结先死的，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因为认识了上帝的旨意， 他没有把拉结葬在麦比拉天洞里，而是顺服了上帝的旨意，把利亚作为上帝许配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妻子，葬在了这个麦比拉天的洞里。所以这三代人的见证啊，他们活，上帝活着的见证；他们死了，依然是上帝活着的见证。因为上帝就在旧约、新约里面，包括主耶稣自己也不断的宣告，就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虽然他们安息了，肉体归着尘土，但是他们的灵依然活在上帝面前。我们刚才郭定弟兄分享的信息，宗教和信仰的区别，我们所信的是胜过了罪恶、从死里复活的主。释迦牟尼在哪里？他留下的是舍利子，现在依然是舍利子。伟大的领袖，所谓伟大的人都在哪里？要么在水晶棺材里，要么是被他的后人拿这个牌位供着。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神，他是拯救我们、为我们预备永恒添加的，并且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应许的神。所以神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所以诗篇里面就说了，上帝借着诗篇就宣告，圣灵的死在上帝眼中极为宝贵。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众先知们、使徒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们，被神所拣选，都是冲着信心死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死的时候，迦南地依然住着迦南人，以色列并没有拥有在那地上住着的主权，因为上帝审判迦南人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依然在埃及为奴43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操练，然后神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应许，在以色列人住满埃及430年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临到了这个民族。上次我们也讲了神借着摩西在埃及地行了十灾，然后带领他的子民为奴之地，最后是他的大军借着神为他们征战，让他们过红海在旷野草原40年，最后神进到了，启示立约的应许，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带进迦南地了。当然，不信的人是倒闭旷野，旧人不倒闭旷野，新一代新人就借着信心凭着信心跟随必定有一个心智跟随神的约书亚和加勒，就凭着信进入了应许之地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故事我们一起慢慢在后面当中再学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盼望着天上那座城，盼望神的应许，盼望神立约的话，都兑现在他们的身上，兑现在他们的子孙后代身上。所以这个大卫合神心意的王，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大卫的心马上回应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就是凭着信寻求神的面，来到主的面前。跟他亲近，敬畏他，认识他，归向他，祷告他，这是何等讨神的喜悦！让我们感谢赞美主，雅各就是这样的一生，他并不完美。其实圣经当中，在人的层面，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都有亏缺，都亏欠，包括亚伯拉罕、大卫，包括以撒，包括雅各，甚至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当今所做的见证并不完美。所以，但是。他们所信的神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我们所信的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是伟大的神，荣耀的神。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亏欠主、向着神的荣耀的人身上，要做成那伟大的救恩，就是他要凭着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口中所说的话，他亲口应许了，也要亲手成就。所以。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单单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我们称圣。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知道这雅各的死，当时埃及人为他哭哀了70天。上帝在这个摩亚地埋葬摩西的时候，摩西是伟大的以色列伟大的人也是真是世人所相信的伟大人，行神迹的。是在旧约里面是代表神，代表人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在新约的工作。摩西是这样的，又是心里谦和的人。神啊，就是安葬了摩西之后，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他哀哭30年，但是对雅各的哀哭70年。最后啊，约瑟带着这个啊雅各的这个尸体啊，给他裹尸啊，然后再回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埃及为他哎不是约瑟为他哀哭了7天。啊，整个就是这个出兵的队伍啊，就是在那个啊亚纳的河城啊，成为一个伟大荣耀的见证，就是见证上帝对一个人生命的带领，他在母腹当中的拣选，一直到他生生死死啊经历一生的操练，从破碎到自由，最后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我们知道他们只是安息在主里面，所以号筒牧师吹响的时候，凡在主里睡了的人，那包括我们教会以及安息主怀的弟兄姐妹，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会有苦难、生病啊，甚至会有死亡。面对心爱的人的离别啊，面对我们亲爱的肢体们的离别，但是我们在死里面是有盼望的。是人在失望的宗教里面，自己设立一个虚假的目标，内盼。但是我们是有真实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信他必啊保守我们所交托的，直到那日。感谢赞美主，所以上帝就亲手成就，是按照他的方法实践，根据他的爱，也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他不用我们属血气的人手帮忙但是神的应许是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美善的灵在我们里面要成就这应许，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仰望、交托、跟随来依靠所以我们大家可不可以一起同心来念这句希伯来文1章10节的经文？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应许的是上帝，成就的也是他的恩手。他成就了这应许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那么他的救恩，他的生命也要反反复复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以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伟大的上帝阿巴父，为我们流血牺牲，做成这伟大救恩、浩大恩典，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工运行的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您，不单赐给我们你宝贵的救恩，也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进入您启示立约的光中，让我们借着您的话，借着您的灵。主啊，我们来认识您，来归向您，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您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主啊，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是在教会做元首，在我们心中执掌王权，管理我们的一生，管理我们的家，管理主啊啊您的子民、犹太人、以色列的神。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借着今天的生命之道、真理的道，再次求主的灵更新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主啊，信心得坚固，在你里面生命得丰盛，好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主要都照着你的应许，分分复复的进入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要颂赞，都归给您，孩子不配，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抱歉，刚才在祷告当中突然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发的祷告群里面，就是马拿西这个支派，当时是在亚述，就是北国被掳亚述的时候，这个支派其实也是被掳，就带到亚述地。那么最近我看到的一个，肯定就是在我们营会之前，就一段信息专门报道，就是马拿西这个支派在迷失了2700年以后，居然最近。从印度回归以色列，就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就跟旧约所记录的一样，他们也是敬拜就是独一之真神耶和华神的，而且他们的 盼望也是在弥赛亚，他们的盼望就是回到以色列。在等了2700年的时候，上帝这个见证做出来啊！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啊，在法国的50个犹太人，昨天也是蒙着圣灵的感动恩召，回到以色列了。他们一到以色列，在那里，因为那是上帝跟他们列祖启示立约的话，是上帝的应许，大能的作为见证在过去、现在，然后在将来。啊，所以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